好，我想我们开早开两分钟不算什么大岁月了啊。大家晚安。我们办公室的同仁告诉我，我这么讲啊，讲到年底讲不完这本书，所以一直叫我快一点。第一个快的方法就是我不再念经文了，就是各位就是自己如果说家里面看过了，我就不用重复念一遍。当然重复念一遍有好处了啊，有好处，但我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把时间稍微的这个好好的运用一下啊。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我现在从今天开始呢，我不会再把经文先念过一遍，我是就是一边念一边讲嘛，不会再多念一遍，这第一个啊。然后呢，可能会讲的这个更是稍微的这个快一点点啊，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大家可以跟得上。那我今天会第十章跟第十一章一起这样子。好，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去朝圣过的人都知道啊，在凯撒勒亚，当地的宗徒大事录第十章，那一位罗马百夫长科莱略的故事。当然我们讲这个人的故事，因为他在这个经文里面出现这一次，好比较特殊，所以我们讲科莱略的故事。他其实仔细看这故事，主角不是他，主角是谁呢？主角是伯多禄。伯多禄当然可能各位不太注意，如果仔细算一算啊，算一算的话，从这个第九章的三十一节开始啊，到第十一章结束，伯多禄呢这个字这个名字出现二十五次，其实非常多的，非常密集的，就是一天到晚就伯多禄伯多禄伯多禄，一天到晚。那整个宗徒大事录呢，伯多禄只出现五十六次，所以一半在这边出现，而且非常密集，很密集，就是单一故事嘛。我们讲单一故事，我已经往前跳到第九章三十一节了，就是我们要这么看，因为我们回头到第九章开始啊，三十一节开始，就前面是结束了保禄蒙召的故事，对不对？然后三十一节开始教会得到平安啊，三十二节开始，然后伯多禄呢就开始视察了，啊，好像是一个视察的旅行，对不对？啊，去视察，巡行各处，所以呢，他到了里达，然后到了约培，然后在约培呢，他住在一间家里面，然后他就得到了一个神事，在神事中呢，他得到一个指示，是有人来找他，啊，就是科莱略百夫长派的人啊，从凯撒勒亚去到约培来找伯多禄，要把他带回去凯撒勒亚来对他对科莱略宣讲。他就到了凯撒勒亚的第十章的故事，第十章结束，你看第十一章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啊，在那边发生一个事件，他跟他的耶路撒冷弟兄们就是叙述或者讲论他在凯撒勒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发生。这整个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来回票了啊，来回票，英文是 round trip 啊，对不对？从加耶路撒冷出发回到耶路撒冷的路程，这很有趣啊。我们前面啊，我们前面读的是保禄蒙召的故事，我们习惯上讲保禄归化啊，归依耶稣基督，或者从保禄悔改，甚至于，其实这个字比较不通啊，因为我们说保禄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悔改的，因为他就是在相信天主的路上，他认识的更深。他并不是说反对天主，然后呢，现在相信天主了，他是一直信天主的。现在发现这个耶稣基督是天主子，他以前不认识的，他还是信天主。啊，他信耶稣是天主派来的，啊，不是耶稣，耶稣并不是一个亵渎天主者，所以他这个情况里面，他接受耶稣为救主。那在这个接受里面，当时耶稣亲自讲话嘛，他就得到一个召召，开始要向外邦人传福音。那这是保禄的一个旅程，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保禄他其实根据路加记载，对不对？第九章的二十六节，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去，对不对？跟我们这边讲话啊。我们虽然说可能跟历史事实不太符合，跟保禄的书信所写的历史事实不太符合，不过没有问题。路加的叙述是很清楚的，从耶路撒冷出发，回到耶路撒冷。 那么好像是一个悔改，内心的悔改啊，内心的皈依。从过去对于神的认识不清楚，他认识神，但不清楚，他不知道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派来的。他现在知道了，他皈依神，被挑选。现在是一样，你看下面的故事，伯多禄的故事一样，从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其实也是一个伯多禄悔改的故事。哪里悔改呢？我们知道故事，各位读过了，对不对啊？他赶进外邦人的家，本来是犹太人不准的，对不对？他敢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本来是不准的，是一个虔诚犹太人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他在神事当中，他发现了，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没有人是不洁的，连东西都没有啊！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何况是人呢？所以说他自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可以说代表整个人呢、啊，代表整个犹太人，就是从这个犹太人是洁净的，而不然是不洁的这个悔改，都是洁净的。那么很清楚，这个是一个旅行啊，是一个从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的旅行，外在，那内心呢是一个悔改的旅行。从过去对于神的整个的教导啊，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我们可以说误解啊，放在引号里面误解啊，认为这个人有分洁净跟不洁净，当然就是里面这么说的啊，只是那他说这就是人的限制啊，人在历史里面或被一些限制，无法清楚认识天主。现在天主呢，透过神事亲自告诉伯多禄，人都是洁净的，东西都是洁净的，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本来是创世纪一开始的故事，很清楚的。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克服的历史啊，就是克服困难的历史。伯多禄克服他内心的一些阻碍，他敢于走向人。第十一章，他回到耶路撒冷时，别人指责他，他还是在讲故事嘛。那以后呢，他们内心也是发现外邦人也被招教。那么科莱略是一样啊，科莱略他也是一样，就是他克服了他自己内在的一些困境，那他派的人去找回来这个伯多禄，来跟他讲道理，同时他也把他家族都聚在一起来聆听。这是我先跟各位非常简单讲的故事，其实大概这故事非常美，非常美的故事，很完整的故事。那我们看他路加怎么写，路加写的精彩啊，路加真的写的精彩。我们前面第九章我们就不再提了啊，他是旅行。先是一个视察的旅行，本来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姿态很高的，对不对？耶稣所招的大门徒，那么讲啊，他就视察各教会，到底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懂清楚啊？那么其实他自己还需要在信仰上成长啊。他虽然是一个中途之长，代表整个十二人团体去视察，希望各地教会能够真正是正确的走在天主的道路上，但他自己还没有走稳、啊、他自己还需要往前走的。好，我们第十章开始啊。那么第一节就是一个新的故事、啊、在凯撒勒亚一个人名叫科莱略，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凯撒勒亚在约培的北边，差不多50公里左右。我们朝圣都知道，我们开车大概才一个多小时一点点，因为这个路并不是非常的高速公路啊，也中间经过市区，是会有点塞车。好，50公里左右。那么在这个城市是大黑洛德盖的嘛，献给皇帝，所以叫凯撒勒亚。献给皇帝的城都叫做凯撒勒亚，凯撒是皇帝。然后呢，从耶稣后6年啊，那个大黑洛德已经去世了，从耶稣后6年呢，这边就被罗马皇帝定为罗马在犹太行省的总督驻扎地，行政中心。也本来是黑洛德的王宫了啊，变成一个罗马的行政中心。那科莱略当然就是被派去保护的啊，或者是在行做军人的百夫长，管100个人，百夫长。那么这个人呢，跟他的全家是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对百姓慷慨好施，常向天主祈祷。这个虔诚和敬畏天主，敬畏天主的人，在路加的作品里面是个特别的名词。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也是个名词，那路加特别用特别多，就是首先是外邦人啊，那他们呢活在一个多神的文化里面，非常的仰慕犹太的文化， 仰慕犹太的宗教，特别喜欢一神的信仰啊，接近他们，在慢慢的跟他们一起在会堂里面聚会，也聆听会堂里面的经师的宣讲，他们也读圣经，大概这些人是虔诚敬畏天主。我们看到怎么样，他不但是慷慨好施，他这个好施当然是帮助犹太人嘛，在会堂里面捐款啊，然后呢他还向天主祈祷，就他已经向神祈祷啊，向犹太人的神。好，然后呢有一天第九时辰，在异象中清楚看见天主的一位天使来跟他说，科莱略，他说他就看着天使惊惶害怕，说主有什么事？天使跟他说，你的祈祷和施舍已经升到天主面前获得纪念，你现在打发人往约培去，请号称伯多禄的一位西满来，这人客居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的家里，他的房子靠着海。向他说话的天使一走，他便叫来两个家仆和长护卫自己的一个虔诚兵士，把一切事告诉他们，他们就打发他们往约培去了。好，第九时辰就是下午三点左右，是犹太人最习惯的祈祷时间，在晚祷里面，在圣殿宰杀晚祭的时候，奉献全燔祭的时候。所以你很清楚，你看科莱略已经按着什么犹太的虔诚习惯在生活了，几乎你说那个时候不上班吗？这个不重点啊，这个不重点啊，住下写东西是那个第九时辰，当然写这个好，就也就是天使显现啊，当然是天主的使者嘛。我这边可以先说，你很有趣，整个故事里面啊，显现给他的是天使。我们前面的故事是保禄的故事，对不对？谁显现呢？耶稣自己。那这边为什么耶稣不来呢？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科莱略来是个陌生人嘛，他还没有信，他还是外邦人嘛，啊，他还没有听过耶稣的故事，耶稣不能来。很简单，当然是不是按照传，还是我们可以说还在这个他过去的旧约的他对于旧约的认识了啊，过去犹太信仰认识，所以天主派一位使者来，好，开始好，然后呢他就看了一样，他会害怕，就是看到神的显现的必然的反应啊。好，那么他说了，天使说你的祈祷和施舍都已经升到天主前，所以很美啊。那这个第三节到这个第六节是他的一个神事啊，然后跟天使的对话。那么这天使跟他说，你做的一切好事天主都得到了，看见天主纪念你，天主想起来，或者说接纳的意思啊，接纳。好，那么这个纪念在犹太的语言里面，在犹太圣经里面，在基督信仰传统里面都是非常深刻的，是现实性的啊，就现在，就现在产生效用了，这个意思。好，然后呢，因为是神事，你就明白啊，这个外邦人，我先讲他被召教，对不对？那么他被召教的是谁呢？是天主自己，天主主动，他是不是连求都没有求啊？几乎啊。那他在祈祷里面基本上他还是一个什么敬畏天主的人，还没有皈依成犹太教的人啊。如果皈依成犹太教的人就成为犹太人了，你们记得吗？我们在前面那七位执事的时候，我们列的名单里面第七个的名单，那个人尼科劳，他是个皈依犹太教的人，很清楚讲了，对不对？就不再说是敬畏天主的人了，啊，敬畏天主，再下一步就是皈依犹太教。在当时啊，那当然皈依犹太教有很多的限制，就是那真是最后一步了，还接受男人譬如接受割损礼，那里面一堆的犹太的法律需要遵守的，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就担心害怕，就没有往前走这一步啊，他们就停留在这个敬畏天主的人里面。那现在的故事是他被召教要认识天主，可是天主怎么亲自来的啊？天主是透过神事的表达，是外邦人的悔改，外邦人的召教，全是天主亲自主导的，这意思。好，然后呢神事中得到的命令， 第五跟第六节，你打发人去约培找伯多禄来，他给他地址，地址当然不是几街几号，在海边的西满的家，好像那边只做一个西满一样，我还有皮匠在一起，对不对？当然在那个时候应该够，那个时候应该在小村庄里面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人，像今天的过去眷村是一样的，是眷村里面有那个听那个听这个谁的那个王伟东说，对不对？他有好多妈妈嘛，对不对？每个是妈妈，都是很好的，都是一样，每家都认识，那都是严格去那边问皮，问西满皮匠都知道那一家就好，所以这个资讯是够的啊。好，这是命令。然后呢，第七节开始展现了他真的是一个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天使一走，他马上就执行命令，对不对？他找人来，派人去你们去约培把伯多禄给找来啊，就去了。怎么样？他呢就派了两个家仆和常常保护自己的一个虔诚兵士。所以呢，家仆应该是他的亲信了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派个保镖士兵去了啊，路上走要走50公里，不近了啊，不近。好，然后呢，第九节开始呢，怎么样就？叙述啊，大家那这个很棒的叙述啊。他们走路将近城的时候，这三个人走，对不对？进哪个城呢？约培城，对不对？大概在第六十城伯多禄上的屋顶，对不对？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地点发生的事情，路加基督就转换了叙述。我讲这个铁丝玉玲珑了，对不对？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里面发这个事情，那这个很美的一个叙述，你看到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子，其实是非常棒的，就把场景都换了啊。然后换到那个现在呢，他整个故事是两个人物嘛，对不对？柯南跟伯多禄两个人物，那他要交替的叙述啊，先讲完了柯南的情况，现在讲伯多禄的情况。好，第六十层在中午12点钟了啊，这个当然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要配合下面的肚子饿啊，中午十二点当然就饿了嘛，很正常的。就那个下第九十层下午3点钟是祈祷时间，这比较有一点意义可以想的。好，伯多禄上屋顶祈祷，但比较安静吧啊，他饿了，就想要吃饭啊，很正常吃饭。那么这边呢，已经开始这个进食哈，这个字你们要放在这个话上的重点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已经出来了。那伯多禄呢，在想要吃饭的时候呢，他得到神示，这个神示呢是告诉他东西啊的洁净跟不洁净的分别吗？是没有的啊，把这个传统概念打消掉。同时呢，以后他要下去怎么样？他要接待这个来的客人，对不对？来的客人三个人，柯南就的仆人以及那个保镖，三个人都是外邦人，毫无疑问的。伯多禄如果把他们接待下来，一定跟他们一起吃饭呢、啊。然后呢，他去到了柯南的家，也留下住了好几天嘛，也是吃饭呢、啊。所以最后面第11章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时呢，他的弟兄们问他：“你为什么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你不但进别人家，还跟别人一起吃饭。”这是整个的主题啊！我们慢慢练习，把这些关键字啊，在小的故事里面反复出现的东西，它当然是重点了。慢慢看，最后就可以看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要传递什么讯息。好，他想要进食，人们就给他预备饭了啊。然后呢，他等不及了，神魂超拔了，神魂超拔，看见天开了，降下一个器皿，像一块大布，系着4个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各种四足兽、地上的爬虫跟天空的飞鸟。好，他的看大概不懂什么意思，突然间有声音说了，那这个声音当然是什么？天主的声音了。啊，伯多禄，起来啊，吃吧。啊，那他说不行啊，绝对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样污秽跟不洁之物，说很清楚对不对？他在分洁净跟不洁净，非常清楚。然后声音又说了，回答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污秽。”这边呢，在整个的故事里面，天主并没有说啊这些东西是洁净的，没这么说。他只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污秽。天主什么时候没有称呼嘛？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回到圣经的脉络去想，就是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天主创造天地，一切东西样样都好，你只这么懂它，那就因为它没有，这是非常一般性的，就是蓝天盖地的，通通包在内，啊，天主呢都是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污秽。然后这个事怎么样？一年发生三次，那三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了，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三次，然后呢，这个就结束了啊，这个器皿就回到天上去。所以这边啊，你可以发现柏多禄呢，他当然是什么犹太基督徒的代表，所以应该是包含所有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呢是自认为是洁净的民族，他们只吃洁净的食物，对不对？那么外邦人呢是不洁的人，外邦人都喜欢乱吃，常常吃不洁的食物。所以现在呢，这个神事啊，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这个神事呢，基本上就是怎么很清楚，柏多禄呢被引导啊，或者说所有的犹太基督的引导去看那些他们心目中认为不洁的外邦人，要一起吃饭，一起同桌饮食。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了，那么这是一个象征啊，象征性的表达，表达什么呢？天主也把墨西亚的救恩赏给外邦人了，是本来是一切的，天主本来造的东西样样都好，那天主愿意拯救每一个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分，因为下面讲的东西就是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最大的困境，到底现在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要不要去把所领受的救恩喜讯传给非犹太人？他要传给非犹太人，他毕竟跟这些人要接触，跟他们接触碰他们的祖传的问题，不洁怎么办？那么这个呢，你看天主来亲自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多严重的问题，这个洁跟不洁问题非常严重，历史累积那么多年了，但是好，那么第十七节开始，好，继续说哈。那柏多禄呢还在发呆，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正在想，到底什么意思？在默想之后呢，你看说时迟那时快，客人来了，科俄罗斯的人来了，就问到了西满的家了，站在门口就喊着说：“号称柏多禄西满是否在这里啊？”啊，然后你看柏多禄还在沉思，你想很美哈，一个正在，一个还在。啊，都讲这个人的情况，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时候突然间怎么样？你看，现在呢，谁来了？圣神来了。啊，前面那个对话啊，对话的声音，我们讲天主的使者也好，但天主自己也好都没关系。现在怎么圣神亲自来了？啊，圣神说：“你看，有三个人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严格而言啊，这还是神事中的神事啊，还在神 vision 里面嘛，对不对？或者你讲第二个神事也可以啊。像圣神其实为什么现在圣神出来呢？我们知道你们已经读过故事，最后面怎么样？他在讲到时，圣神降在外邦人身上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神呢降临在伯多禄身上，意思是降临在犹太人身上，圣神同时也会降在外邦人身上。就是天主不分，天主不分人。犹太人或外邦人，天主眼中每个人都要得救的。这边好，换成圣神，当然是代表天主。好，那么佛陀怎么样？也是一样，他是大总统，当然是不会输给这个柯南约，立刻听命，对不对？他下去，他说：“探长，我就是啊，我就是你们找的人，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圣神只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对不对？没说为什么嘛？他问你知道为什么？好，那你就说了，他们说。科乃列百夫长是个正义和敬畏天主的人，先写讲一个推荐的话了，推荐书的样子，受到全犹太人民的称誉，这个不简单吧？他蒙圣天使指示，请你到他去听你讲道，你看还是圣天使，对不对？因为他还不认识圣神，啊，这圣神耶稣都是新约的人，我就讲新约的东西好了，新约的礼物好吧？他不止，他做天使跟天主，唯一天主一样。好，那么天主派了天使去，然后告诉他，叫他呢派我们来啊，请你去，要听你讲道。好， 我说怎么样，就请他们来住了一天，大概是一晚嘛，十二点钟其实不是很晚，但是住一天赶回去太累了啊。那么请他们住一下，请他们住一下，当然包含怎么样，吃饭嘛，不能够只住给别人饭吃，对不对？那太惨了，对不对？那这边怎么样呢？这边就已经就是预备了下面的人，看第十一章第三节，你看下面这个话，第十一章第三节，不就是回到耶路撒冷时，他的同伴们指责他，你竟然进了未受割损人的家，还同他们吃了饭。好，这是我刚刚讲的主题嘛，对不对？所以从前面的这个伯多禄神事开始，第十章的第十节的开始，现在这整个主题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吃饭是他们当时这个最清楚的划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了，彼此毫无关系啊，绝不在一起吃饭。我们知道后来的问题里面，到了保禄的书信里面，加拉达书还出现问题嘛？啊，伯多禄这边还正在跌倒，可以这么说啊，还跌倒这样子。好，住下，然后呢，第二天起来，他们就一起去了，还有几个约陪的兄弟陪着他。次日他到了凯撒勒亚，所以大概走了一天了哈，蛮快的，50公里。他们应该是有一些马匹可以坐了哈，就是贵客嘛，对不对？他是百夫长，应该有些马匹驴子可以去的。一天走50公里是走得到了，有点拼啊，有点拼啊。年轻人，我们刚过这一个方济青年日，8月4日方济也是，他们一天就走25公里，一天就是游行的。那有两位方济会的会议是从这个，然后从这个捷克吧啊，就是为了效法，就是纪念方济800年嘛，走了800公里，从这个他家走去这个亚细西朝圣。这个人有啊，我们觉得很可怕，别人开心的啊。好，那他要去，他们到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看马上，对不对？路加叙述他们一到那边，他马上就去了，接着去啊。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当时呢，百夫长已经召集了自己的亲戚和密友等候他们来到，你看恭候多时，对不对？很热情的，还知道的人他们一定会来啊，对不对？应该是很有信心的了啊，等候他多时。好，有亲戚有密友，然后呢，伯多禄来的时候呢，他就去迎接他，跪伏在脚前。伯多禄说：“哎呀，起来，我也是个神。”当然，哥老爹大概以他们的外邦的这个经验啊，以为这个是神的显现，因为有天使来讲嘛，这个大概是因为他什么神明附体之类的东西，他就用这个朝拜神明的方式。伯多禄说：“不要误会了，我也是人。”这个世界后来在保禄的故事也发生过，在第14章有这样的故事。所以外邦人或任何人是一样的，你碰到一个新的事情，拿过去经验来做了解的基础嘛，就以为这个人与众不同，他应该是人民附体的，或者别的方式，或根本就神来了啊，就是好像朝拜神一样俯伏在地叩拜他。那伯多禄呢，就是很清楚他不是神。好，那么就跟他们谈着话进去，你看蛮好的，边走边谈，因为老朋友们好快的。好，看见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许多人嘛，哪些人呢？和俄罗斯的亲戚跟密友，好朋友，对不对？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对不对？直销业的始祖在那边啊。好，聚在一起就说了，好，伯多禄发言哦，你们都知道，你们谁呢？听众，对不对？啊，怎么样？当然都是外邦人。好，你们都知道，犹太人呢是不准同外邦人交接来往的。好，你都知道。外邦人的确知道，外邦人知道的啊。你看他们到圣殿去，对不对？外邦人还有圣殿外邦人庭院嘛，不能往里面走，要划分很清楚，都知道。但是呢，天主指示给我，没有一个可说是污秽或不洁的人。这句话呢，天主哪里有说啊？天主没有说啊。天主只是我前面讲那个说的，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污秽。那个脉络里面只是食物，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现在这句话是伯多禄对那个神事的理解。啊，对，当时的神事当中只有食物嘛，对不对？那伯多禄他现在解释啊，他现在懂了，他当时看那个神事，并不只是指东西、指食物而已啊，连人是一样，伯多禄解释。好， 所以呢，我一被请就毫不犹豫的来了。你看啊，毫不犹豫，什么意思呢？一样嘛，你看第十一章你知道对不对？我别人会怀疑犹豫很久的，别人还现在指责他嘛。我这个我毫不犹豫来了啊，请问你们请我来是什么缘故？对，刚才的仆人们来找伯多禄，伯多禄你们来干嘛？他说我们主人叫我来请你，他并没说原因呢，并没说请来干嘛啊，他只说请你去讲道。现在呢，啊，柯乃略从三十节到三十三节他讲话了，他怎么重复一遍那个故事，对不对？他的神事，然后再讲出来他为什么请他来，他自己讲，这很有趣啊。这边怎么样？你看，首先是在场的听众呢都明白，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啊是不相往来的，当然是犹太人拒绝外邦人了啊。然后呢，伯多禄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理解啊，在神事他理解到了，没有人是污秽跟不洁的。那这个情况呢，他有一个跟一般犹太人不同的态度，他一被邀请他就来了，虽然是外邦人。现在呢，请你们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叫我来？好，从现在起四天以前，第九时辰，我在我的房中祈祷，忽然有位穿着华丽衣服的人站在我前说，柯乃略，你的祈祷蒙了垂允，你的施舍在天主前得到纪念，所以你要打发人往约培去，叫号称伯多禄的西满来，他客居在靠近海的皮匠西满家里。我就立刻打发人到你那里去，你来得真好。现今我们众人都在天主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你看这个短短几句话里面，天主出现三次啊，对不对？在那个第三十二节说，那个天使呢跟他说啊，告诉柯乃略，他的施舍呢在天主前得到应允。然后最后一节，我们众人都在天主前呢，要听主所吩咐。这个主当然是天主。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啊，那主在他在讲天主，在他整个的内容里面，当然还是天主是核心的啊，整个的核心。好，然后呢，伯多禄就他说我真正明白了，啊，对不对？对，两个人的神事，两个人的叙述，两个人彼此帮忙，啊，我真的明白了，天主是不看前面的。不看我们的身份的，不看我们种族的，不看我们身上有没有带徽章的，不看我们有没有师铎身份的，天主是不看情面的。他说，凡在各民族中敬畏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他所重悦的。所以天主所重悦的人不受人种的区别。他说，救恩呢是无条件的恩赐，无条件赏给每一个人的，客观这么说。可是主观呢，有人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有主观条件，必须是什么？敬畏天主，而且履行正义，这是接受者应该有态度啊！我必须这么活才行啊，对不对？所以说的这个珍珠不可以给猪啊，不可以给狗尝是一样的啊。好的东西给好人，这个好人呢，并不是外在的来借，这个人本身愿不愿意敬畏天主，愿不愿意履行天主所给的正道。然后呢，他借着耶稣基督，那耶稣是谁呢？他是万民主。我们这边已经讲了，讲万民呢，不再说他是犹太人的主了。所以已经是，我都已经讲耶稣基督是万民的，什么意思？犹太人加外邦人，所有的人啊，万民的主。好，天主借着耶稣基督宣讲了和平的喜讯，把这个道首先传给以色列子民。那么什么道呢？下面三十七节就你们都知道，从三十七节一直到这个四十三节，基本上我们说是要你讲授精简版的，啊，讲耶稣的嘛，对不对？耶稣非常精简的。那有趣的是，你们都知道，你们是谁啊？当然知道吗？知道就不是不用来了，当然不知道，对不对？那你们知道，读者知道，这就是这个在写书的时候啊，你看他们作者们写的时候，他会同时把那人之间交错，就是，这因为 他写故事的时候，对不对？他除了描述故事以外，他有他眼中有对象，他这样帮助他的读者们去明白，重新再去听一次，再聆听一次他们怎么，他们临洗前所听过的道理，复习一遍，同时呢放在这个故事里面去，告诉那些听众们，你们知道。啊，我当然你可以像一般那个英文讲 you know 但是没意义的字 you know 你知道没意思。那这个其实很有意思，这边很有意思啊，在讲，你们都知道，跟前面那一个27节你们都知道是不太一样的。前面是很清楚，是在场听众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确知道。下面你要问，是他们那种他们是不知道的嘛，对不对？那这边怎么说，你就可以懂，他是讲给这个读者听的，意思是说这个书呢。同时就跨越了这个故事类的人物以及故事外的人物，读者们一起包含在内了。这个写法是很精彩的，就是我们读起来就很生动，因为我不会去问，我分析里面根本不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自然觉得这个是的确我们的确知道啊，就我这个读者已经跟这个作者开始在对话了，我的确知道。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加，就是帮助读者加深信仰的意思了。好，下面说，好，那么在若翰讲洗礼以后呢，从加里利亚开始，全犹太所发生的事，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复了拉扎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这一切其实我们都知道了，怎么都知道，但是如果你注意分，还是可以分两段、前段是耶稣的公开生活，后段呢是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生命的高峰事件，苦难跟死亡，对不对？那他前面那段话呢，说天主以圣神复了油，给耶稣复了油，对不对？然后呢，让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让我们当然想起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开始，耶稣在拉扎勒会堂说，对不对？上主的神临于我身，耶稣在那边读的先知书，对不对？然后今天怎么应验了？你们刚才所听过，今天应验了。所以37节这个你们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懂法，就是。读者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就算不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但按照路加的写法，他是福音跟中途大使一起写的嘛，那读者应该一起读啊，所以读到这边已经读过路加福音了，所以知道的故事，知道耶稣的故事，就可以说都知道，这是另外一个懂法。你看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怎么了解它，有好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懂它。无论如何，它基本上呢回忆了前面的路加福音的故事，然后是耶稣生命的高峰，是犹太人呢大家都惊艳到的。然后呢怎么他复活后呢显现给谁呢？显现给这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呢是谁？就现在讲话的这个人以及他同伴们，对不对？他现在说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对，这个复活后的耶稣吩咐门徒们见证人给百姓讲道，那么伯多禄正在做这个事情，正在做，是吗？他正在执行他见证人的使命。那么讲什么道呢？就是证明耶稣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跟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所以相信他就因他的名而得救，获得罪赦。你看这故事整个，你看到好几重啊，这重重叠叠的写法。当然我们是很熟悉的，可是我分析一下这个故事经文里面嘛，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字，其实我们之间有好几个东西一直在那边不断的重复。好，那么在讲故事的时候呢，14节啊， 好像还没有讲完，对不对？还要继续讲的时候呢，伯多禄还在讲的时候呢，圣神就什么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所有听到的人是谁呢？科乃略亲戚跟密友，一句话，外邦人，外邦人都来了。好，那么那些受过割损与伯多禄同来的信徒，这都惊讶圣神的恩惠。好，谁是受过割损跟他同来的人呢？在前面第23节里面有写，对不对？有几个约培的兄弟陪着他一起来。很小心哦，这些人你看角色很重要的，是见证人啊，对不对？好，好，他们也都很惊讶，哟，怎么圣神恩惠请住在外邦人身上？因为得到神事的，得到那一个四角的大部里面，不各种不同的动物里面，那个神事就不多一个人了。别人并没得到神事了，别人并没有伯多禄的领悟啊，对不对？那现在他们就惊艳到事实了，圣神也会降在外邦人身上。那么证据呢？因为他们听见这些人讲舌音啊，颂扬天主，这种就是舌音的意思了，这是舌音的意思啊，是颂扬天主啊。然后呢，伯多禄就说了，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谁？伯多禄跟那些与他同来同伴嘛，对不对？因为那些人已经出神入化了，外邦人已经神魂超拔了，也不是。这外邦人已经不再是伯多禄听众了，他们现在直接听天主了，不用听伯多禄了。伯多禄告诉这些人，这些人很惊讶嘛，惊讶发呆，他说已经跟我们一样了，那么还有谁可以阻止他们不受水洗呢？这问题是什么？一样是问他们的嘛，问这些有没有丈人也是反对，谁敢反对？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意思说，他们本来有的反对的理由被克服了，被谁克服呢？天主圣神。天主圣神让这个事件发生，本来他们内心有那些抗拒、一些阻碍，通通被克服了。他们知道啊，原来这个天主圣神是没有任何的人种的歧视的，那谁都愿意赏赐的。然后呢，好，就吩咐人以耶稣基督之名给他们复习。为什么自己不给他们复习啊？大概人数众多了，一个人习不完。你身体上可以这么懂，有人很多啊，人很多啊，不能够集体洗，又不洗碗机，对不对？这个不行。所以就是你看一起，所以那不行，那一个一个的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嘛，一个你写要有信仰宣誓，一个做的嘛。所以就是一起，可以讲清楚点。他们去了几个人呢？没有说，对不对？所以不知道几个人去。后面有讲，后面是六个人了，所以连伯都是七个人。所以他们七个人去一起，两个人复习以后呢，他们是谁？当临洗的人就求伯多禄再住几天，怎么样？当然要欢宴一下了，对不对？要吃饭，就是要庆祝临洗，对不对？当然是当然没送礼物了啊，至少好好吃几天饭是没什么疑问的。然后怎么样呢？当然还得继续听伯多禄多讲一点，很正常的，对不对？多认识一点信仰，多谈一谈，对不对？多在信仰里面更为的深刻化，更认识天主的救恩。好，故事完了啊，对不对？那么科乃略就从此就消失了，再也不出现了。不重要，因为他得到救恩了，他得救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主角嘛，跟那一个伊索比亚太监是一样。他临洗就完了，就结束了。主角是伯多禄啊！你看过哪一个戏配角一在配角讲完就结束了嘛，对不对？是单元剧，对不对？结束了就完了，对不对？可是伯多禄呢，还没完，第十一节、第十一章，在第十一章开始，对不对？好，中途门呢和犹太人的弟兄听说了，连外邦人也都接受了天主的圣道。
好，你看中途看在犹太的弟兄，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地区一带的，都听说了怎么样？当然了，我们说一定是很多人在传递消息嘛，对不对哈？连外邦人也都接受了圣道。这句话哈，路加的写法是非常的夸张，好像感觉是全部外邦人都听了。当然不是全部嘛，哈，对不对？伯利加是这么写，是一个非常强调的写法，因为这个事件是非常关键性的，是分水岭，是转捩点。啊，就是让犹太人跨越这一个结跟不结的，让基督信仰的传播跨越犹太跟外邦人反礼的事件，非常重要啊！你看，那写法是非常隆重的，跟保禄的蒙召是一样的，双重的神事啊，很美的写法啊，交错运用，然后表达写得非常复杂。好，然后呢，第二节说，好，伯多禄来了以后呢，发现。他们那些人听见外邦人接受天主圣道，好，并不是很开心。他们直问啊，他说那些受割损的人就非赖他，谁呢？受割损什么意思？犹太基督徒嘛，对不对？你怎么进了未受割损的人的家，而且跟他们吃了饭？你注意到很有趣啊，这边的握手不是洗礼，不是圣喜圣事，也不是圣神降临。而是一起吃饭，就是他们还是就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大概给那些外邦人受洗没有关系，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困境啊，这个祖传的这个法律还是要严格遵守。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后来保禄那么严格的要对抗，这个真的是初期就会非常严重的问题。你想很难的，就是一个传统的已经行之有年好几代的传统。啊，怎么样能够跨越过去？我觉得我们读圣经啊，这个东西要是我们特别要学的，要常常去想。我们今天是一样啊，有好多问题，我们就是一直跨不了，早就已经过时了，早就不重要了，早就在今天完全不合时宜。我们甚至几乎要说，根本就不是圣主旨意了啊！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可是人们还是死不得不放。那这很麻烦了，但是需要慢慢的保持对圣神的开放。好，这个问题怎么一问怎么样呢？那么伯多禄怎么样也得解释了。你看很有趣哦，伯多禄没有说你们干什么，谁是老大，他没这么讲啊。所以初期教会还是很清楚，还是一个什么一个团体式的哈，共同领导的，很清楚啊。啊，就是没有说这个，你说。伯多禄教宗呢不会错的，这讲太早了啊，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出来，对不对？好，伯多禄怎么样就好好的跟他们解释，而且的确是啊，掌上呢必须要耐心，很清楚，对不对？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必须要耐心，还那我常讲的话嘛，秀才遇到兵啊，秀才要耐心啊，要不然就两个兵就完了，对不对？好，解释了，这个整个的重复一遍，我念过去好了哈。他说，我在约培城祈祷的时候，在神魂超拔中见了一个异象，由天上降下一个器皿，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从天坠下，一直来到我面前。我往里面定睛细看，见有地上的四足兽、野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我也听到有声音向我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我却答说，主绝对不可，因为污秽和不洁之物总没有进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答道，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称为污秽。这事竟然一连发生了三次，以后那一切又撤回天上去了。正在那时候，忽然有三个人来到我们所住的家门前，他们是从凯撒勒亚被派来见我的，圣神吩咐我应向他们同去，不必疑惑。同我一道去的还有这六个弟兄，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有人跟他同去，好家在啊，有证明，这是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掰的啊，整个事情不是他发明的啊，不是他想象出来的，而是真的来自天主，还有证人，这个弟兄们是大家公认的啊，对不对？证人。好， 然后呢去了那个人的家，那人谁呢？柯乃略嘛，对不对？那人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看见了天使站在他的屋内说，你要打发人到约培去邀请号称伯多禄的西满来，他有话对你讲，使你和你全家得救。以后在我开始讲话时，圣神就降在他们身上，有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第二章啊，圣经上面的故事跟我们一样啊。我想起了主所说的话，若翰固然用水施了洗，但你们却要因圣神受洗。路加福音的话啊，对不对？路加福音的若翰讲的话，若翰固然以水施洗，但你们却要因圣神受洗。所以如果天主赐给了他们同样的恩惠，如同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我是什么人能阻止天主呢？好，如果天主赐给他们同样的恩惠，什么恩惠？圣神跟圣洗呢？圣恩惠。那么如同我们信主的人所得到的一样，我是谁啊？我怎么可以阻止天主？我只能够顺从天主，我不过是天主所愿意使用的工具而已，我不过是天主所招选的使者，去向他们传递天主的救恩喜讯而已。讲完这话效果卓著，对不对？结论，众人就平静下来，光荣天主，说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未得生命。不知道各位看看歌剧的哈，看歌剧哈，这个通常结尾是大合唱，对不对？这是大合唱啊，群众的，你看物令我所，就是异口同声一起说，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未得生命，很美的。那这是整个的希望这样子啊。当然我就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要练习，我常常跟大家练习，从这时候说念经啊，祈祷一定要异口同声，要整齐互相听，不然真的很不悦耳，对不对？很难让人感动，对不对？我们连那个打探我都不整齐，对不对？有时候句子不好听，对不对？你慢慢要练习，这真的要费心啊。这很多东西它写法是一样，就是它那个文学其实有互通之处的啊，对不对？文学跟这个戏剧是有互通的地方，它就是这样表达的啊。一讲大家一开心啊，原来这个样子，什么意思呢？从现在怎么样，外邦人啊，向外方人服传的合法性就确立了，这点清楚。所以你看第三节说，你竟然进了未受割损人的家，而且跟他们吃了饭，这是犹太人的职责吗？这是他们祖传的长久的传统，是人是无法解决的，人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天主才行，天主必须自己来。所以呢，天主做了。那么第四节到第十七节，整个伯多禄回忆性的叙述就是这样，这个事情天主做了，全部是天主主导的。你看他们都是因为神是啊 vision， 人是不能强求的。所以伯多禄有神事，柯乃略有神事，他们两个人只不过是服从了在神事当中所得到的指示而已。我是谁了？我怎么可以阻挡天主啊？一样的话，就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是这么样的顺从，他们两个人呢同时也立下了非常好的榜样，对不对？顺从天主的旨意，知道了就立刻去做啊，不怀疑，不要想东想西啊，是不是我眼睛没有打开，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很有趣的。你看整个故事，又跟大家讲了，这整个圣经的故事都是典范性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典范性故事在整个的脉络里面读懂了以后呢，你就知道问好了，他到底教我什么。但是你要问这个问题之前，先把它看懂啊，脉络先看多，看完整故事才行的，不能看一句话。你看整个故事是非常美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稍微整理一下啊，这整个章节里面啊，从第九章的31节到第十一章啊，它基本上要传达的讯息是非常清楚，让我们知道整个的中途大事录真正的主角当然是圣神，是天主自己，对不对？那就人物而言呢，有不同的人物。那这个故事呢是伯多禄， 柯乃烈真的是配角啊，啊，人在这一幕戏，这是连续剧对不对？这个单元里他出现一下，他回去了，啊，在这个单元中他领衔主演一下下，真正的整个主角是伯多禄。然后呢，这个故事讲什么呢？讲第一个被接纳进入基督信仰的基督徒，那个纯的犹太人是伯多禄嘛？第一个被召教的，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呢怎么样？然后呢，是一个让第一个外邦人进入基督信仰。啊，因为前面的故事基本上都没有提啊。前面的故事，柯莱这个，菲利伯在撒玛利亚，你跟伊索比亚太监讲什么呢？就是一个大概按着历史的故事叙述了，没像今天是这么强调写法，啊，这么隆重。这边应该是讲第一次啊，就是非常清楚这个基督徒的团体。啊，开始接纳了外邦人，第一个事件，而且怎么样？就是说外邦的服产工作是合法的，所以现在呢，已经为下面的以后的保禄的故事已经铺好了路啊。啊，按照路加的叙述，我们说了，按照路加叙述，他的了解，那么什么都必须从耶路撒冷出发，什么都必须从那十二人开始，任何事情都必须由圣神主导。那很清楚，这故事里面已经讲的东西。那么圣神主导不提了，伯多禄呢从耶路撒冷出发，伯多禄是十二人的代表人物，他开始。那么他这么做呢，怎么这个分水岭就跨过去了，啊，这个转捩点就发生了。从今以后呢，真的福音是可以向任何人传递的。好，那么第二个重点是我们看见他们克服了一个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隔阂，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特别表达在吃饭上面。啊，你知道，如果你们各位记得你们去朝圣的时候，我那个坐那个以色列航空那个餐厅，这个用餐都有一张小纸片，啊，这个餐是根据某某拉比的监督之下，保证是科学是洁净的，很清楚啊，那个必须写，不写人家不敢吃啊。很多这个犹太人，我们当然无所谓，对不对？但那些真正的虔诚犹太人不敢吃的东西啊，那必须要一个真正拉比的证书在那里保证了，啊。下次去注意一下，我没注意到，每一餐都有一张纸片在里面，都写的好好的。我从那个耶路撒冷回来没有，啊，去是一定有的。你这样从那个以色列出来的毫无疑问的，根本就不用问，绝对是安全的。从外地去的，啊，他们在以色列的各地都有犹太人嘛，对不对？拉比在里面要负责这工作的，要监督空厨，不是一个小事情了。好，第三个人怎么样？那么真正的事件的发起者、主动者、引导一切的，还是一样，都是天主。任何事情都是。那么这一个向外邦人传播福音的真正启动，当然是了，伯多禄呢只是工具而已啊。但是他是什么？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注意啊，不是保罗。虽然保罗，我们说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专门啊，特别啊。但是呢，真正历史里面第一个啊，根据路加的写法，路加要表达的是伯多禄。这是这边故事在讲的东西。然后呢，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这边呢解释什么伯多禄的皈依，伯多禄的悔改，从这个纯的犹太思想啊，那么划分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区隔犹太人跟外邦人，从这个纯的犹太人的思想方式，进到什么天主所启示的普世性的救恩思想。这个不简单了。这个呢，首先表达在第十一章，对不对？他已经讲了，天主决定的一切，我是谁。等一下，在第十五章，我们过几天，第十五章里面啊，那个所谓的中途会议里面，伯多禄还要帮保禄讲话的嘛，还是一样的。在里面会再碰到一次，我们碰到时，各位要记得，我们会一起跟各位提这个故事。伯多禄这边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是整个故事啊，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故事，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非常精彩。整个的路加作品啊，路加福音跟中途大事录讲单一故事， 这个是篇幅最长的故事，可以知道它重要性，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故事的受惠者。如果没有这故事的话，我们今天听不到福音的。我们是在犹太也有外邦人，不要忘记了，你们都知道，是吧？你们都知道，不要假装不知道，不知道。好，我这样讲，我觉得比较快一点，可以弄两张啊，不错，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东西，我们到这边，因为下面第四节开始呢，虽然还在这一章，不过已经是另外的故事。我们下一章讲这个，跟讲到这个十二章结束。今天单一故事就好了，因为不要，我觉得这样可以这个印象深刻一点，因为这个主题非常明确、很清楚，不要把背东西。下面的从第十一章的十九节跟十二章比较是一些零碎的小故事，我们可以下一次再一个一个跟各位介绍就好了。我们请各位就是家里面自己先读过啊比较好，因为我就是在那边可以省下不少时间的。我无论如何今年一定要把它结束掉。但我希望能够尽可能跟各位多讲一些这个分享一些故事。我自己在准备，我也读，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乐于分享的事情的样子。就是不是太过度的仔细的学术，但是有点基础啊，讲这个故事，帮忙各位去明白圣经文学以及背后他到底这个作者要传达什么啊，这个重要啊，到底作者要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做一些祈祷啊，去想啊，自己能够怎么样从这些领悟里面去生活。你们有什么需要澄清的？我们在读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以后的故事啊比较是小故事啊，这故事是好的机会，第十章跟第十一章从这个第九章三十一节开始好了，你可以尝试把它分成小段啊，把它分成小段，你看怎么样去能够把它分段以后，然后问每一个给每一段一个小标题的话，那么可以测试自己在阅读时候呢有没有懂它啊，这是最简单，要了解一个文学作品，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它下标题啊，不要看这个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黑体字，它已经下好了的，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并不是绝对正确的方式啊，就是有一些，但是有时候反而把我们限制住，问自己听听看，就是可以或者可以把那个大段给再切成小段啊，那会很有趣。看乐味记非常多，乐味记有写各种不同的，又记不住，记个猪，比如那个没有鳞的鱼，再看你看鲢鱼很好吃的，他们不吃的，啊，就没有鱼，这个很容易写，那个什么藕蹄啊什么的，藕蹄反煮我记不住了，那肯定有写，乐味记有写，猪他们不吃的，对。对，这是关于这个什么是不解的食物，那我们要参考勒维记了，勒维记就比较多，当然他们自己犹太人还有他们的一个整个的规矩的书有记载的，那个我们都是除非真的那么愿意去了解犹太主义啊，这么我们没有去关心这个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吃，通常跟他开玩笑，我们真的是朝圣的时候，我们去那个贝特法格、贝特法区的地方，就是耶稣当年从那边开骑驴的进城的地方，那边很大的一个修道院里面，那边以前有我们方济各的农庄嘛，那边是好现在没有了，以前是在以色列境内唯一的一个养猪场在那边，因为犹太人不吃猪肉，阿拉伯人不吃，方济各是吃，我们自己养，要是自己养那怎么办？你根本很难进口。他们倒是反正这个私有土地嘛，这个没有什么样的大的困境的时候，到现在因为他们建立政府以后就比较难，那时候没什么政府的时候呢，就比较轻松一点的历史里面。好，我们先祈祷，然后我跟各位讲一个事情，我先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伯多禄跟柯冷略相遇的故事当中，
发现了你的确是整个历史的领导者，发现你所创造的样样都好，求你帮助我们跨越各种种族文化身份职业的差异，帮助我们能够都在你内成为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能够像这两个人一样，如同伯多禄，如同柯乃略，认真的祈祷，并且能够立刻的执行在祈祷中所得到的领悟。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